主后2017年6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从赞美诗到信仰告白的神诗。
主的喜乐，你的救恩，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依旧我的身欢喜快乐。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赞美，大声欢呼，是永远的神君王。
再唱一次，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要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最后一次，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
是我们的喜乐，主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吗？
阿们。
好，请低头来祷告。哎，主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我们来到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你。 主，谢谢你，我们原本是那么不配，但是你拣选我们，属你的儿女，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主啊，特地来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求你将你的圣灵主啊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使我们在这样的敬拜的里面，主啊，能够得见你的容面。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敬拜里面，主啊，能够亲眼见到你。主啊，正是愿的灵，主啊，持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纵然我们的心里有些困苦，主啊，纵然我们的心里有一些忧愁，有一些烦恼，主啊，但是凡来到你面前的，我们都要得到安息。主啊，正是求你。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持续看顾在我们的当中，抓打开我们的心，抓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在这样的聚会的里面，抓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抓，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去隔绝我们，抓，因为在这里抓，就是就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敬拜你，抓，求你祝福在我们的里面，抓，让我们能够持续的用喜乐的心。用喜乐灵来高歌的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每一天，
愿你指引成全在我的
一生秘密，任你的心长大，我一生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
我全人献上给你，
献上当作我祭，以清洁的心淡淡侍奉你，你之意深深在我的生命里，我生命在心掌管我一生，
让我全人，
我全人献上当作火祭，
以清洁的心，
淡淡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更新，掌管我一生，
接近我，
接近我。
接近我，
接近我，害怕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接近我，害怕跟随你，我要忠心待你，让我全上当作火祭，以清洁的心淡淡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我祭，以清洁的心淡淡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将我全人，
我全人献上当作火祭，以清洁的心浇灌我一生。
我让你花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 主啊，主啊，还是要在这里，主啊，向你祷告，主啊，还是要在这里向你祷告，主啊，孩子的祈求你，主啊，你为了那些主啊，他们心中有许多的困难，主啊，有许多的困苦，主啊，使他们在他的生活里面，主啊，在他生活里面，主啊，让他在他生活里面犹豫不定的，主啊，求你这个时候能够大大的住在他的身上，主啊，求你能够来时刻的能够来浇灌他的身上，主啊，你能够来引领他，主啊，能够带领他，主啊，走出那一个迷惑，走出一个困惑，主啊，孩子要为了在他的人生。为我们的学生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在这些学生的身上，主啊，纵然他们要面对他们的考试，主啊，他们的升学的压力，主啊，这是愿的灵，主啊，你要大大的浇灌他们的里面，主啊，因为主啊，他们都是你所喜悦的孩子，主啊，是因为他们都是你所爱的孩子，主啊，就求你主啊，住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让他们在准备的课业，主啊，准备的考试，主啊，都是有果效的。主啊，孩子最后要为了那些人心里困苦，主啊，心里有些生病的人来祷告，主啊，孩子更是真的医治的大能就扶持在他们里面，主啊，能够使他们主啊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主啊，能够得见的医治，得见的荣耀在他们身上，主啊，让他们在他们生活里面能够时刻的遇见你，主啊，让他们的心里面有时刻的平安，主啊。有你在他们身上，有你在他们的身边，主啊，他们时刻都平安，主啊，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恐惧，主啊，使他们能够刚强的站立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主啊，使他们的生活不再被这些病痛所捆绑，主啊，使他们不再被这些病痛所缠累，主啊，这是病人的病，主啊，你要大大的浇灌在他们的里面。主啊，孩子要为了这帮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主啊，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纵然我们的工作，纵然我们的学业，纵然我们的家庭，主啊，有很多的困苦，有很多的烦恼，主啊，这是运的灵，主啊，持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好像，主啊，好像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求你祝福在我们的里面，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恭恭敬敬的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悦纳。求你来持续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还是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预备我们的奉献。
从每一次的诗歌，都是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决志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真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去寻找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在世的生活能够经历行在你旨意中的喜乐。主啊，谢谢你，也祈求上帝特别纪念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也许身体有病痛，也许在忙碌一些事情，但上帝求你让他们追随你的心都没有减退。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有两段圣经，第一段是在诗篇104篇10到24节，我们请弟兄来读诵读双数节，姐妹来读单数节。好，弟兄第一百七。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饥渴。
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
他从泽中浇灌山里，因他作为的功效，他就丰足。
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
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
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
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
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以日头之沉落。
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
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第二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诵读。第二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请。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
看守。好，再一次预备，请。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从赞美诗到信仰告白的启示。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诗篇里面其中一首赞美诗。这幅图像在过去一个礼拜曾经造成轰动，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天都会上 FB 的有看到这幅图像的举手哦。哎，怎么那么少呢？啊，让我很惊讶哦。啊，好，那再看下一张哦。哦，这一幅看得清楚吗？哦，这一幅景象在上个礼拜在媒体，特别是平常如果你有上网 FB 的，就会看到大家对于在台湾出现的这一幅景象，有人觉得好像幽浮要来了，木点木会幽浮要来了，好，有人觉得好像 ET 要来了，看到这个云朵，好，有人都觉得哇惊艳不已，因为在台湾算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一个云朵，并且呢它出现在台湾很多的地方。这个奇幻的云朵连气象专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天边的云彩在日头落山十分的美丽，所以那个时候许多的网友 FB 朋友呢都赞叹说太美了。没有想到你们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蛮吓我一跳的呢。哇，我以为至少 80%， 结果不到 5%， 哎，真奇怪。好，那这个奇异天象哈，好，我想或许这张图大家看了可能会不太舒服哈，因为最近美国总统他的一些言论让大家都很不舒服，特别他宣布退出阻止全球暖化的巴黎协定。我想如果平常有注意一些国际新闻的人就会知道，川普总统身为一个世界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强权的领袖，他的决策牵动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国家，甚至会对地球跟下一代造成很大的损害，也会影响其他国家放弃参与关心人类生存的危机。而在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土地台湾，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刻，礼拜六礼拜天，超大豪雨只有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超大豪雨所造成不只是山区这些土质比较松落的地方又崩山，市区汪洋一片，也因为这个雨量惊人，本来台湾要面临暑假可能要面临限水缺水的危机，却因为豪雨的发威让干旱的危机解除了。 这个是在过去这个礼拜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带给我。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在惊叹、赞叹或者是悲叹当中，你有没有观看到天父所创造的和谐世界已经在反扑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了？这样的一个处境不知道会让你感到悲叹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赞美诗，赞美上帝，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表达，而信仰又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赞美诗里面充满了以色列人对上帝这位创造主的创造的赞美，诗篇里面也充满了以色列人他们历史当中出埃及的经验，还有包括个人在危机中病痛当中他们心里生发出对这位上帝的信靠。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到体会到以色列人的信仰跟这位慈爱的上帝是这么样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么样的密切。有一位作者叫C.S. 路易斯，他在一本书里面《诗篇集思》里他这样写，他说赞美呢不只是一种表达，当一个受造的灵魂可以专心完全的去欣赏，让他感受到因为他看到这么美丽的事物他去欣赏它，他心里面感受到那个喜悦，这个就是爱的表达，这个就是爱的表现，可以让他的灵魂进入与上帝合一的那种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信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赞美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104篇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继续停留在诗篇104篇的这段经文第十节到24节，这首诗篇可以说是赞美诗篇对上帝的创造的赞美，而这个赞美呢也跟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上帝的创造，创世纪是用记述文的方式，而诗篇是用诗的方式来表达对造物主的赞美。所以这段诗篇我们看到作者对大自然的描写，将四季的变化，特别他写起到山间上面所流下来的水那种壮观，那种赞美跟咏叹。我们也看到这篇赞美诗里面呢出现了大自然里面的树木动物，而这些树木动物居然可以在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当中这么的重要，是因为诗人相信一切受造的牲畜包括人类还有这些动植物都是这位天父上帝他细心的喂养。所以如果你手边还有圣经，我念给大家听，在104篇13到14节里面说到上帝从楼阁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够得食物。所以在早期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不是农人就是牧羊人，他们是农牧的族群，所以不管他们的阶级如何他们都很清楚知道他们自己跟土地还有跟土地还有这个整个环境是息息相关联的，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他们要活在 在这个土地上生存是要靠土地，甚至是气候生存下去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自然的运转非常有规律节奏，宇宙万物彼此交叠和谐，有创造也有安置，日头月娘日食，我把台语跟国语以及暗暝都交替变换，动物还有人类生活也在这样的日月当中交替，都他们各自有安全的时间跟生活安全的范围，能够这样子有次序有节奏有韵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都是这位创造主巧妙的安排。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人类劳碌做工，这都是上帝对自然安排的一个部分。所以人劳碌做工是上帝创造秩序里面当中的一个部分。这段经文如果有机会回到家你自己再去阅读，你会发现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可以这么生动的把跟这个大自然这样节奏的韵律那么生动的描写上帝在这个创造的世界里面人类的生命，人类生命的维持跟整个大自然真的是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人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创世纪是用记述文的方式来记载上帝的创造，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每创造光或创造动物植物，上帝都会说一句话，说什么？好，对，好，对。但是在上帝创造所有的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当上帝创造人类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里面不再只是好了哦，而是甚好。这个甚好这个词并不是说哇上帝创造人类甚好，而是这个宇宙万物这么有次序的有光有植物有水包括人类，所有的这一切上帝创造好一切之后就说真好。因为就是有这一些共生在这个地球当中，上帝很满足他所创造的，说今后啊真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活在这个地球上你真的有觉得天父世界真好吗？人类是自然，人类与自然都是这个受造物的一部分，但是人在创造中除了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在上帝的创造秩序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跟一个特殊的责任，就是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28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特殊地位有别于这些其他的活物其他的动植物，就是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给人拥有上帝的形象就是要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第二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里面，我再诵读一次给弟兄姐妹听，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修理看守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管理或者是二十八节的治理，就是由家跟律法这两个字结合组成起来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人类有上帝的形象，就是希望人类 成为一个持家者。人类在上帝的创造的秩序节奏当中，成为上帝的管家。而这个管家、持家，它还有一个意涵，有践踏葡萄的意思。这个圣经的原文字根有这个意思。究竟这个践踏葡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你要吃葡萄酒的酝酿过程当中，在以前犹太人要制作葡萄酒都是要用脚去践踏的，所以为了要制作葡萄酒好喝好吃，他必须有这个动作，就是要用脚去践踏这个葡萄。只有透过这个践踏葡萄这个动作，才能够将葡萄变作又香又甜的美酒。但是这个践踏葡萄绝对不是随意将葡萄随便乱踏乱踩，而是回应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用修理看守这样的一个态度，努力耕种，努力耕种跟耕作，才能够使土地长出植物，长出生命来。不知道这样解释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了解呢？又感谢你们点头啦。好，今天为什么带大家读这段经文，也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这个天父世界，其实人跟这个大自然真的是息息相关，特别是水非常的重要。我们透过这段经我们知道，若没有水，动物就没有办法喝；若没有水，植物就不会发展；植物没有成长，人有植物可以吃吗？人有动物人就没有办法杀狗，不是就可以没有办法没有动物吃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环环相扣，是有这样关联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大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让我们台湾人感受到缺水的苦。上礼拜这个暴雨炸台，更让我们看到水的威力。所以气候变迁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很大的威胁。有一位国际基督徒保育组织的一位牧师，他说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灵性危机。跟我们都有关系的。或许你会觉得这个生态学家这是他们的事情，可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显明了我们人类没有善地上帝特别只有给人类这样管家的责任，甚至长期以来人类的高消费贪心破坏了这个大自然生态原本的和谐。所以现在大自然一步一步的在反威胁我们生存的空间。我们华语礼拜没有机会来诵读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大概每一个月一次。我们的台语礼拜在信仰告白当中，除了使徒信经，也会诵读长老会的信仰告白。而那么很长的信仰告白的一段，今天我要邀请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们来诵读这段经文，这段信仰告白。预备起。对，当我们每一次在诵读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 这个信仰告白其实就是给我们提醒，可是它不是只有停留在信仰告白的时候这个地方，而是这个信仰告白要带出行动。所以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就是要跟我们的信仰告白有连结。我们在长老教会这样的一个体制当中的教会，我们的乡土就是我们要关心的。所以再一次的来问我们自己，是否这个告白，信仰告白有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因为太平镇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可是除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把它体现出来的呢？既然上帝给我们管理的责任，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管理把它实践，把它做好。所以长老教会总会在1997年开始就订立每年的六月第一个主日定为环境主日。上周已经过去了，而上周是这个环境主日是20周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从来都不知道，或许你会说一个环境主日能够带出什么果效呢？确实是，但是有说比没有说还要好一些。这个主日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分享这个信息？我心中真的有来自上帝所给予我的托付。因为从小就生长在大山大海的花莲，所以对大自然有特别的敏锐跟感觉。今天上帝把我从大山大海的花莲带来府城做传道师，这里不再看到大山大海了，虽然真的看不到，可是对大自然这个敏感，这种感知它已经深在我的生命里面。每天早上清晨4-5点我都听到麻雀的啼叫。我是老人家，我真的4-5点就起来了。每次听到这个雀鸟啼叫的时候，都唤醒我的心，清早起来向上帝献上最纯净的赞美。所以信仰是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我们是否有没有感知敏感到上帝透过这个环境其实都在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教会常常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牧养，跟随基督也包括了这个牧养关顾，其实也包括了关爱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今天这段赞美诗或者是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都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跟受造物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真的没有水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有的受造物之所以可以在这个地球生存，都源自于上帝的爱。人不可能单独生活，没有水就没有食物。我们透过与基督和好，我们透过基督与上帝和好，这个和好的关系要延续在跟其他的受造物和谐共存。所以气候变迁只是征兆， 真正的原因源头就是我们，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我们真的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转向神，需要有更新的眼光，了解我们受造的身份，了解我们跟大自然和谐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更要了解上帝就是刻意的让人类成为一个管家，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参与上帝国的建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段经文，我们如何实践在我们生活里面，跟随基督成为门徒，不单只是祷告、读经、敬拜、接受各样的装备，我们的生活也要去建立跟自然、土地、其他的活物有美好的关系。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因着跟这些受造物上帝的创造，能够让你的心灵发出赞叹，当你的心有赞叹，会让你更珍惜你所拥有的。而这个赞叹会帮助你对上帝更有敬畏的心。这是我的大儿子跟小儿子，不好意思，有点点限制级哈，他们还小，没有关系。我的儿子，两个儿子分别在他们三岁的时候，现在一个已经十岁了，一个已经六岁了。分别在他们三岁的时候哦，当我骑着摩托车我要载他们去上幼稚园，那时候是冬天，风很大，风吹着树枝树叶这样子吹。两个儿子分别在三岁的时候看到风吹着树叶飘啊飘，他们就跟妈妈说，妈妈你看树在跳舞耶。当我听到他们这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开心哦，三岁的孩子就是这么自然，把他们看到的，他们的想象力就把它表达出来。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树在跳舞啊。还记得我有一次要送我的小儿子去幼稚园，要接他回家，幼稚园在山边，山边有一定有很多什么东西啊，猪啊鸡啊鸭哈，养就是有这些鸡猪鸭哈。那我要接他回家，然后刚好正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公鸡正在啼叫，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儿子就好奇地问妈妈，这个鸡在说什么话啊？如果你是妈妈你怎么回答？哦，我就说，哦，那个公鸡在跟你说拜拜。嘿，哦，我这个儿子听了，嘿，就很高兴。可是公鸡不可能只啼咕咕咕，不只啼叫一次嘛，它继续第二声咕咕咕。然后我的儿子又在问，那个妈妈，公鸡在说什么啊？然后我只好再编一句，我们明天见哦。好，因为公鸡不可能叫一次叫两次嘛。继续叫三次叫四次叫五次哈，哎，我的儿子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问哦，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了。我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要跟在府城生活的我们，或者是长大的我们，我们真的需要重拾把失落上帝给我们纯真的那一个心 那种自然而然对大自然的赞叹的这样能力，把它找回来。我们不要让忙碌、网路、三息消灭了原本与万物连结的，可以带给我们产生敬畏心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失落了。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换回像孩子般纯真的心。第二个要跟大家提的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生病的破坏的生态当中，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这边提到了有位牧师，他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其中一本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他这本书里面就提到灵性的操练，其中一项就是简朴简单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活都过度消费了，我们需要从内心建造合神心意的态度跟价值，可以清除我们内心跟外在的忙碌跟杂乱。但是这个简单跟朴素朴实需要从小小的地方，就从生活当中做起，不是要远去什么山上什么灵修营地去做。每个月来我们教会开办圣经导论的邓开福牧师，他每一次来上课都是从神学院，这个是什么姿势？而不是跑步哦，他都从神学院走路来哦。我们的教育部长杜老师说我们要不要去载你，他说不用不用哦。那这个邓开福牧师说，生活简单，生活单纯，压力自然就减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灵性操练简朴的生活，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压力减少。所以你去为你自己找一个你自己还有家人可以培养的一个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个态度不是出于罪恶感或者是义务啊，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一个管家，不是出于这个义务，不是出于那个罪恶感，而是因着上帝爱这个世界，而是因着你爱上帝，自然而然那个爱的态度，你回应上帝的爱，你愿意用这个方式来回应上帝的爱。求上帝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方式，从微小的事情做起，一个月一次走路上班，我请可以吗？会不会太远？我不知道你家多远哦。好，我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再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美籍生态学者，他的父母呢曾经到台湾花莲屏东做宣教师7年，而他长大了也来到台湾，分别在花莲的东华大学跟玉山神学院教书。这个美籍的生态教授，他在教书的过程发现到很有趣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他在东华大学上课的时候，大家有听过东华大学吧，发现到学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当他在玉山神学院 90% 都是原住民，结果当跟这些原住民谈论这些生态的时候，哇，原住民学生参与相当热烈，会学鸟叫，还会说出动物的名字跟动物的特性。这个是那个生态老师发现很奇妙的地方。今年的暑假将会有一个传耶稣的福音队要去花莲受封，我们有44个弟兄姐妹 老中青报名参加，现在每个礼拜天下午都在培训。而这一次的传福音的行程当中，其中一个我们有一个生态关怀的体验。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就是其中这个我们要去这里的体验的这个地方，他是受封教会的一个长老，他是一个农夫，他坚持不要用化学农药来在他的田地里面耕种，因为他用他的信仰价值来经营上帝所赐给这块土地，所以他所经营的这块土地，他说这是上帝所赐的奇莱美地。因为为什么是奇莱美地呢？水都是从奇莱山下来的。他说到生产是为了生命永恒的意义，生态永续的繁衍跟生活永远的福祉，他愿意用这个信仰的态度来见证，来回应，来尽一份力，就是跟台湾有许多的不一样的方式来照顾这个土地。今年的8月12号，如果你时间有空，刚好教会有举办生态神学讲座，你可以再一次的聚集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信仰来关心这个受造世界。天父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大家彼此和谐共存，需要人类的参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被分别出来的光还有盐，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要彰显敬畏上帝的性情，我们要成为上帝临在的器皿，而这个器皿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的语言。这三句话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你就是上帝话语的见证。我们要继续有份于上帝的创造，负责任的与他一起管理这个世界，来保护我们的大自然可以继续永续跟再生。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信息。 上帝，能够再次的唤醒你的心。这段时间，那我们就回忆，回忆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你看我们为宝贵，帮助我们可以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也包括上帝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主啊，我们是你的器皿，我们成为上帝你话语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经验到，在赞叹里面更敬畏，在简朴生活中 来关爱这个受造世界。谢谢主，我相信我们体验了，我们更有信心，充满喜乐。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